现在学这个他服侍的第二点，就是耶稣彰显自己荣耀的这个时间。所以虽然耶稣在他受施洗约翰这个洗礼就已经正式开始他在世的服侍，但是前期所做的事情都是有预备作用的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洗礼啊，他受试探这个事情，还有找门徒这个事。但到了约翰福音第二章就开始他可以说公开的这个服侍，也是为显出他荣耀的一个特别的目的。这个我们就可以在我们这个主题经文看到的。那耶稣开始服侍的前段时间，我们可以叫展现自己荣耀的阶段。因为在与耶稣在世上服侍，他就开始显明自己是谁，并给大家机会相信他。我们这个也可以在约翰福音的1章14节看到他这个概念。其实约翰这个被圣灵感动写下约翰福音的时候，他这个前后逻辑是非常明显的。在1章14节他是说道成了肉身，我们知道这个道是指的耶稣说的住在我们中间，重重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后面说我们看见他的荣光，正是父的独生子的荣光。在这里他说他来的也重重满满的有恩典真理，我们看见他的荣光。所以约翰在说我们亲眼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的独生子的荣光。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约翰福音的一个主题，就是把他所看见的这个荣耀把它写出来，使我们也一样能够看到。那么在2章11节，就是我们这个主题经文的这个11节里边，他说这是耶稣做的第一次做的启示，这个也很重要。是在加利利的迦拿做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你注意后面这句话，他说什么？门徒就信了他。首先我们在这里看见耶稣做这个事情，他的目的是什么？他是叫人知道自己是谁，他用的一句话就显出他的荣耀。那么他其实也是值得我们考虑的是什么？在这里我们发现他做这个事情并不是为了这个参加这个婚宴的人，他不是为了这个迦拿的这个居民，而是为了他门徒做的事情。如果我们学习向下文我们发现在从九到10节读一读的话，我们发现其实耶稣不告诉别人他做了这个事情，就有几个人知道，连管那个筵席的那个人他都不知道耶稣做了这个事情，我们只有一个舀水的仆人知道。所以他不是公开的在全部公开说我是谁，他是在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这个时间，他是慢慢的向他身边的人开始展现自己是谁，开始展现自己的荣耀。那我们在学习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因为我们在约翰特殊的给我们记载耶稣前期服侍的一些主要事情。如果我们学习其他的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克福音还有路加福音，大概他有9个月的时间就不记了，但是约翰福音他就从这些早的非常早的事情，像这个今天看的这个水边酒的这个启示，后面尼哥底母来找耶稣的，耶稣第一次亲临圣殿，这些非常早在耶稣服侍的过程当中所做的事情，这个约翰都给我们记得，而且给我们记得比较清楚的。但是我们也要注意第十二节，他这里11节他说的是要显出他的荣耀，但是注意他说这是他第一次做的启示，这个在这里也应该值得我们注意。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耶稣做的第一个神迹或启示是记在约翰福音2章的，所以我们也知道各种各样关于基督小时候的这种传说都是错的，都不靠谱，只有圣经关于他的内容是靠谱的，对不对？他说这是耶稣基督做的第一个启示，这个也很重要。这个重要在于哪里？这个启示在我们看来，我们看到启示我们可能想的这是个神迹，或者这是个不 不正常经常的情况下能看到的事情。但是在一个犹太人的视角里面，这些歧视都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旧约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来了，基督来了，收膏君来了，他要给你们做歧视了。这些歧视是要做什么？要做基督来了记号，你们要注意。所以他们在等着什么？他们在等着基督来的要行的这些启示。为什么？因为这个是 会证明他是天主差来的人。好，这个就是在格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二节说，他是犹太人寻找什么？寻找启示。那我们在这里，他为什么保罗会说这样的事情？为什么我们在福音书经常看到犹太人问耶稣，你给我们新的启示看看吧？原因在于他们是等候旧约所允许的这些记号，那记号会跟耶稣行神迹和启示有关系的啊。那我们今天要学的耶稣做的第一个启示，这个启示呢，圣经说是水变酒的启示。好，那么主题经文就是二章一到十二节。那么我们在这里要看一些几件事情。第一呢，我们看第一件事情就是，他在这些事情要显出他的荣耀来，这是我们在这个十一节看得比较清楚。他做这些事情的目的是要显出他的荣耀，但是我们在这个故事上能看到主彰显自己的荣耀是有三个方面，或者说有三种荣耀在这个故事里边，他给我们很明显的彰显出来。所以我们要以荣耀为主题来理解这个故事。那么第一点呢，也是我们那个我还没发的单子上，帮我发一下，谢谢。刚才忘了，不好意思。我们要以荣耀这个主题来学习第一个启示，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他做这个事情是彰显自己荣耀而做的。那么第一点呢，我们就要看他顺服的荣耀，他顺服的荣耀。那这个你说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概念？首先我们知道基督来了，他来的是顺服天这个圣父而来，他是顺服天主而来，他是来着彰显自己是什么？他顺服的荣耀。我请大家看一下这个二章一到五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几件事情。第一，他说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都被请去宴席。那么第三节就很清楚的说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就对耶稣说他们就没了。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点呢，就是这个婚宴没有酒了，婚宴没有酒了，在一到三节说得很清楚。那首先关于这个地点迦拿，离耶稣的老家可近了，离拿撒勒，它是拿撒勒的北边，距离呢可能就是六七公里左右，就是不远。那么他被请到那里，其实也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他的母亲也在，说明什么？说明应该是他们认识的人，说明他们家庭，可能是他们家庭关系。圣经也并不说的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来了，他的门徒来了，他的母亲也在。在这里我们也必须提这个事情，圣经不再提他的世上父亲约瑟，就见不到他了。原因在于哪里？我自己认为约瑟已经不在了。你说有什么办法证明这一点呢？如果我们学习耶稣的他在服侍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家人，就是家里的所有的责任都是在自己的身上，甚至他在圣经中他说了一次耶稣是木匠的儿子，但是在他的服侍中也自己说耶稣是什么？木匠。所以我们看到他不仅仅是一个木匠的儿子，而是自己是木匠。那原因是什么？这我们怎么知这个证明什么？证明第一，他已经在外边工作了一段时间，自己开始养自己的家了。那原因在哪？估计原因在于他父亲已经不在了。再说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对他门徒约翰说什么？看你的母亲。意思是我把我儿子的责任给你了，你帮我照顾照顾我妈。 好吧，那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他爸应该已经不在了。无论我圣经没有说清楚，但是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到了这里，我们又看到他母亲也在了，他也在了，但是出现了一个问题，问题在于什么？没有酒啊。那这个我们现在也可能不一定完全理解美酒的这个重要性，就是婚宴中突然没酒了，这个重要性在于哪里？犹太人的这个婚宴一般不是像我们这儿，我们聚餐可能一上午或者一下午一晚上就结束了。他们婚宴呢，一般会最起码是两天，最短是两天，长的话是七天的时间，所以是十分长的一个东西。时间是根据家庭条件来定的，可能是两天，可能是七天。无论如何，这个时间比较长，时间长呢，新郎呢他就有责任提供这个婚宴所需要的东西。这是新郎的责任，这是他的责任。可能按照我们现在的理解，就是可能比如说我们参加婚礼，然后吃饭的时候，每一桌放了四道菜，然后旁边坐着十个人，谁都不敢吃饭，就感觉很丢，不是很尴尬，不知道该做什么。但是在这里不仅仅有那个意思。如果我们了解当时的文化，这个是社会中很看重这个婚宴，而且如果一个新郎不预备好这个宴席的食物和喝的什么，那么这个新娘的家可以在法庭上告他。说你没有按丈夫的本分做这个事情，好吧？所以这个是很大的问题。那出现了，可能我们说没酒了，那怎么办？那喝点别的吧？不是这个问题。好，问题在于新郎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没有预备好这个问题。那么这样我们也许能理解，耶稣母亲这样来找他的原因啊。所以这个也是可能要注意的。那么在这里我就必须解释一下酒这个字啊，因为我们现在的人了解，估计读过一两遍圣经的人就会明白的，但是可能刚接触圣经的人就不懂圣经如何用酒这个字的意思。大部分的人就他听到这个字，可能不了解圣经的人，他听这个字他就觉得耶稣把水变成红酒了，葡萄酒，对不对？但是这个不是这个主做的事情。首先我们要理解这个酒和的原文的意义，才明白这个字是什么意思。那么在首先圣经中的酒这个字的意思比较多，比较丰富，它可以指的什么？它可以指的葡萄汁儿，它可以指的，其实原文的意思比较清楚，就是所有葡萄树结的都能叫酒这个字。所以在我们圣经中，原文的酒这个字有时候被翻译成葡萄，有时候被翻译成葡萄干，有的时候被翻译成葡萄汁、葡萄酒、葡萄浓缩等等。就意思是这个字在原文里是非常大的一个字，它包含所有葡萄树结的东西，结的果子，好吧？所以这个也是很有意思，一查一下那个原文的希腊文或希伯来文字，突然出来了很多跟酒没关系的东西，你说为什么呀？因为这个字，首先我们理解它的范围是很大的，很大的。但是主要是我们提到喝的酒呢，会在圣经中有两种啊，圣经也提的分得很清楚，就是一个是叫圣经经常叫新酒，我们经常会说葡萄汁啊这样的概念。比如说像箴言三章十节，在这里他说你若这样，他说你们的藏库必充满有余。你注意后面他说什么？你们压酒处新酒。那么压酒处是什么？酒是压出来的吗？还是汁是压出来的？现在我们英语里边还保留了这个说法，包括你压葡萄处，就是压葡萄的机器，我们叫压酒器，好吧？那么在这里它压出来的是什么？它叫做新酒。新酒是什么？新酒是葡萄汁的意思，意思是没有发酵的，好吧？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实际上也叫酒啊，葡萄汁这个也叫，要叫新酒，好不好？但是圣经也提到另外一种酒，就是圣经叫做浓酒。那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注意，在这里他说浓酒能使人歇脉，酒能使人歇脉，后面说浓酒能使人喧哗。 翻这是淫无度的，好淫无度的，甚为无知。好，在这里他怎么形容？他形容为什么？浓酒啊。那么这个有必要了啊。我今天其实没想太深的解释，如果你想听一个非常详细的解释，你可以参加我们周三祷告会。我周三呢会讲可能下周会讲酒这个问题，我们在学习圣经中比较细节的一些问题。但今天我目的不是来说这个，而且告诉我们，就简单说一下，实际上酒这个意思是很大的。耶稣把水变成酒，我们不要理解就是主会借着这个机会诗人五戒制使他们放纵自己的情欲。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很清楚说，人不要给肉体机会，不要放纵自己的情欲，我们该有节制啊。圣经告诉我们喝浓酒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就是没有节制。他这里提到喧哗，这个概念是你突然说话就没有过滤了，你做事情不管脑子，这个是醉酒的。你说醉到什么程度，这也是个问题。你开始喝酒的时候，你的节制就开始慢慢没了。那么这个是完全反对耶稣亲自讲的话。他不仅仅说不该说，有些事情不该说，他说有些事情不该想，应该控制自己，应该是有节制的人。但是我们看到喝酒的结果是什么？就无节制嘛。所以这个也是要我们注意的。那么你说呢，这个到底是什么？我们水变酒的这个故事，这个酒到底是什么？那么犹太人的规矩也是很有意思的。如果我们学习当时的文化，圣经中除了给我们分酒的不同的，我们知道有浓酒有新酒这个存在，但是关于耶稣水变酒的这个故事，它没有很多的解释。但是我们可以了解当时时代的理解，他们的规矩很有意思。他们，我们知道当时他没有冰箱，也没有办法放葡萄汁的，所以他们会做什么？他会把它熬成一种葡萄浓缩，这是我们可以看得比较清楚的。也会有的时候也会让它发酵，有的时候是不发酵的。无论怎么着，它这个东西是可以放，是可以存的啊，可以放的。那么有的人说这个所谓浓缩也许是能叫人喝醉的，有人说是不能喝醉的。其实我不知道，我说不清楚，因为这些文化的东西我也没研究太多了。但是我就知道这一点，是犹太人他们吃的每一件事情，他提前必须主谢天主，他必须祝福这个事情，他必须在天主面前说，主，我感谢你所赐给我们的。他当时有规矩，他们说你们喝这个浓缩的时候，你必须兑水，不兑水你这个是误会人的，是世人不洁净的，你不能主谢他。所以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不会喝浓酒的，但是他们喝的那个浓缩呢是要兑多少水，大部分拉比的讨论都是个10:1左右。所以比如说如果是发酵的嘛，你兑个10:1你怎么喝也喝不了醉。但是如果这个荷马那个希腊的作家，应该大家不知道听说过没有，他们在希腊文化也是提这个事情，他们是20:1，就浓缩加一部分浓缩加20部分水才会喝的。所以我们现在说什么，拿点白酒说你看耶稣把水变成酒了，我们可以喝酒了，喝，给我来碰一杯吧，对不对？这个感觉完全不是一回事啊。所以我们这个，你别用这个故事来证明放纵你自己情欲的问题。实际上耶稣把水变成酒呢，首先呢我们在后面看到什么，他们也已经喝了几天，圣经说他们已经喝足了。我们说2到7天，这不是一顿饭啊，兄弟们，这是7天的这个饮食。如果他都喝了4-5天了，还说什么哇这个酒很好喝了，他都尝不出什么味，他都站不起来了。如果是我们现在的理解，对不对？但是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主在这里把水变成酒，这个酒呢肯定不是违背耶稣基督亲自说的话，说不要放纵自己的情欲，对不对？要保留自己节制和脑子的清晰，对不对？ 不要给情欲留任何的机会，对不对？所以我们首先 要回到这个问题，酒没了，那这个重要性在于哪里？在于这是他该提供的，对不对？这是新郎该提供的，他不提供。那我们看他母亲的要求，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句话，三到四节，他说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耶稣说，他们就没了。那从这句话，可能也许我们认为玛利亚只是把事实告诉耶稣，但是做父母的，特别是做母亲的，他们有一种能力，就是不用说太多了，但是同时孩子明白他的意思啊。他来找主说就没了，没有的原因，实际上他是想找让耶稣帮忙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在耶稣的反应看出来，你看你自己，耶稣说，母亲，我与你何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玛利亚找耶稣说什么，实际上他是想要他出面，希望他能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知道耶稣他们家也并不是特别有钱的，他可能不是说，哎，你那么多钱，你去提供这些缺欠的酒，你去买吧，他不是这个意思。那他，我有个问题，就玛利亚他怎么想呢？找耶稣去解决这个问题，不知道你没想过这个问题，他怎么找耶稣去处理这个问题？首先，玛利亚他还记着耶稣在出生的时候，天使们所报的信息，发生的事情，他都很清楚。我们知道耶稣在他这个这个圣经在提到耶稣诞生的时候，他就记着这么一句话，他说，玛利亚记着这一切事，心里常常怎么样思想。这里告诉我们，玛利亚是知道耶稣是谁。天使们在诞生的时候都告诉说，哎，你要生这个受膏君基督了，你怎么给他起名都说得很清楚。他来了也有牧羊人，有博士都来见他，朝见他。他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圣经就说他就把这个东西记在心里了。玛利亚虽然不一定看过耶稣做过启示，我们可以说他是没有见过耶稣做，为什么？因为这是耶稣做的第一个启示，但他还记得天使的预言。他虽然没有看过耶稣叫水变酒，但他知道耶稣是童女生的，也知道他先知关于耶稣的预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找耶稣也有理由的。但看耶稣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什么？母亲，我与你何干？这个回答有点硬。那我们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耶稣这样回答？这句话非常直接，耶稣实际上说，我的事情与你有什么关系？他为什么会这样说？这个就比较有意思。实际上我觉得有几个原因，也有几个原则，主借着这样的回答不仅仅是教导玛利亚，也是教导他周边的门徒和周边的人，身边的人。耶稣要很清楚地教导玛利亚和周边的门徒，身边的门徒一些比较重要的道理。第一，我觉得是耶稣不会因为血肉关系改变圣父的旨意，他不会用血肉的关系改变天主的旨意。他的意思是，我是你的儿子，但是我顺服的是天上的主，然后我不会因肉身关系，我不会看重这肉身关系，过于的看重是我怎么样，是我违背我主的意思，好吧，是我违背天父的意思。那这个是很清楚的，这个我们在圣经中看的是很清楚的。约翰福音5:19，耶稣对他们说，我是在告诉你们，子看见父做什么，子也做什么。他说，此外自己一点都不能做。他自己说，我是看见我父要我做什么，我就去做。他说，此外一点事我都不能做。凡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他的意思是，我现在在世的目的就是完全顺服天上的父。啊，我要 把这个给你们表达出来。这个事情玛利亚是应该明白的，耶稣从小都是这样做的。你记得耶稣十二岁的时候，他们去耶路撒冷去过节的时候，哎，耶稣留在那里，哎，他父母，这当时约瑟还在，找了耶稣说：“耶稣，你为什么在这样？我们都走了，你都留这儿，我们都怕了，怕走丢了，我们很担心你嘛。”你看耶稣回答，2:49，这个是耶稣十二岁的时候说的话。他耶稣说：“为什么寻找我？岂不晓得？”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耶稣很早就有这个概念。你要明白，我在世的目的是要顺服天上的主，而不是为这种血气关系被捆绑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但第二点，我觉得耶稣借着这个事情在教导玛利亚和身边人的。他说，与耶稣有肉这个血肉关系的人，没有什么特殊属灵的益处。其实有一个错的想法，叫玛利亚耶稣的母亲，那么叫基督的母亲嘛，天主教基督的母亲，那么我们可以向他祷告。为什么向他祷告呢？因为他是耶稣的妈妈，他肯定在耶稣那里有一点特权。我们问他同意的事情，说不定他还能借着这个肉身关系能把我们搞定啊。但这个想法是完全错了。然后我们可以借着这个故事也证明，天主与他肉身母亲在属灵的事情上是不允许他肉身关系给他母亲任何属灵的特殊的意义。路加福音11:27-28是这样说的：耶稣说话的时候，众人有一个妇人大声说：生于你的，乳养你的人有福了。就见耶稣所做的事情，见他在讲道理，人说：哎呀，乳养你的，这个生育你的，这个妇人，哎，真是有福了。耶稣说：还不如听见主的道理能遵行的人有福。他很清楚把这个原则说清楚了。我虽然是他儿子，我虽然要出儿子的本分，但是在属灵的事情上有一个权威比他再大，就是我在天上的父，就是我在天上的父。这个很重要。你说这个有什么可实用的原则吗？实际上我们过日子也应该如此。好，咱们不用说这个老板员工的关系。如果咱们随便找个一个关系，没有比我们与天上的父的关系重要。没有他的有权威。我们老板说不行，你必须这样做，我们说不好意思，我是不能骗人，我是不能撒谎，我是不能做这个事情，我是主日的事不能工作，我是要保持这个东西。然后人说啊，不行，你是我员工，我说你在做，你该做，不行，你说我与你会有何干？就你说这句话，估计你没工作了。不过这个原则是对的啊，这原则是对的。实际上我明白，我们应该对待其他的这个肉身关系方面的这个，如果我父亲有一天疯了，说你不能再当牧师，你那怎么样开始管我和我主要我做的事情，我会说什么？父亲，不好意思，这不是你能管的事情，这是我与天主的关系啊。这个我们需要明白的，这是我们需要明白的，也是耶稣给我们展现的比较清楚的一点。那下面我们看到的小要点就是耶稣完全顺服天父的旨意，这个是在四节后半部分。他说：“我与你喝干。”后面说：“我的时候怎么样？还没有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们从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时候还没有到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首先，我们可能要考虑一下，耶稣在说，水变酒的时候还没有到吗？不是，不是。难道耶稣不知道他将马上要叫水变酒吗？
他知道吗？
那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是什么意思？我们从这句话能够明白玛利亚所求的是什么。耶稣知道玛利亚的想法，知道玛利亚对他的想法是什么。他说这句话可以给我们展现玛利亚心里在想的什么。实际上玛利亚要他做什么？玛利亚是叫他显明自己的身份，而且在这个大场地上，在他们老家朋友这个亲戚面前，让他做出就是宣布他在来时的目的，对不对？他要他展现自己的荣耀，使人看见说，哎呀，这是个好机会，主基督，你今天该做这个事情。然后继续说，这个不是你的事情， 这不是你的事情。但是我们看这个时候到了就明白这个意思。约翰福音七章三十节，约翰啊，经常用时候到了和时候没到这个概念来关于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约翰福音来定义这个概念。在七章三十节，他说他们要将他捉拿，他们要捉拿耶稣。他说竟没有人下手，原因在于哪里？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个时候还没有到是什么？是主讲现荣耀的时候。但是更清楚的、更仔细的是指的什么？它是指的钉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个是很有意思，因为这个其实是基督展现他荣耀最大的一点啊。我们再看今天我们背的经文，不知道大家注意了没有？他说耶稣回答说，人子受荣耀的时候到了。后面要讲什么？后面要讲一粒麦子必须怎么样烂了。他是讲什么？自己的死亡和自己钉在十字架上的事情。所以玛利亚其实他玛利亚要他展现他的荣耀，要他证明自己是赎罪羔羊。但是耶稣说这个时候还没到。玛利亚可能不完全理解耶稣来时的原因是什么。虽然他没有完全按照母亲的要求做，但是耶稣给我们写明他的荣耀虽然没有像玛利亚要求的那么直接，但是同时他给身边的门徒们知道他是谁，而且有这个特殊方法知道他是谁。最后我们也看一下玛利亚信心的表现。玛利亚他刚说他自己的母亲说我与你有何干，那母亲就生气，算了，管你自己的事儿吧，我不管你了，跑了。没有，他说，母亲说，母亲对仆人说，他吩咐你什么，你做什么。他意思是我不知道主要做什么。意思是玛利亚明白基督是谁，而且他是叫仆人一样顺从。意思是我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但是他要按着主的旨意去做，那你们他做什么你们顺从就行了，你们按着他说的做就行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耶稣是做什么，他是彰显顺服的荣耀。他在世上他经常提的是什么？我是来顺服我父亲的旨意，我是来顺服我父亲的旨意。也许你不了解旧约圣经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个很奇怪，但是在旧约预言当中他是说天主的仆人，天主的仆人，天主的仆人，基督受膏君，他把基督和天主的仆人这两个概念连在一起了，使他们能明白什么？来的人是一个顺从天父的人，而且你们等候基督天主的仆人降下。所以他这个顺服也是十分重要的，顺服也是给我们的榜样。我们应该如何？我们应该顺服主，应该顺服主。好，第二，我们也得加快啊，清洁的荣耀，洁净的荣耀，这是第二个他彰显的荣耀。洁净的荣耀，这个我们可以在二章六到九节看见。洁净的荣耀，他在这里第一点呢，在六到九节呢，我们可以看到是照着犹太人，注意这句话，这很细，但是很重要。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有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就直接读过了，不考虑他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这里说。有六个石缸，但这个不是一般的六个石缸，这是有固定用处的六个石缸。它是什么用处？它是洁净用处的，它是洁净用处的。这个很有意思。犹太人洁净的规矩可多了，可复杂了。你记得耶稣的门徒经常被那些法利赛人说的原因，哎呀，你们吃饭不提前洗手啊，对不对？我们知道洗手啊、洗脚啊，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条件，他们的米西拿经，就是犹太人关于自己规矩设立的这个经呢，他们关于洁净的法，总共下来有三十章内容，就这一点，三十章内容，怎么去洁净这个，怎么去洁净那个，怎么去处理这个，怎么使这个洁净，很长很长，很多很复杂了。但是在这里他简单说按照他们的规矩有这个六个石缸，那是做什么呢？是接近用的，是接近用的。那这个石缸是什么？ 他要出水都是什么用呢？它是非常高贵的用处吗？并不是。人过来吃饭，有规则，所有来的客人该做什么？还要洗手。但是不仅仅要洗手，还要洗什么？洗脚。洗脚。所以这个水是怎么用处的呢？它是洗手、洗脚的水。好，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那这个不是说这个水是脏的，但是在他们看来，他要这个水的目的是去洗手，而且洗脚的。那么这个就很重要了。重要在于哪里？因为主按他们的理解，这个石缸是怎么样？它是不洁净的。这是卑微的用处的这个石缸器皿。但是主选择这个六个，做出他非常奇妙的事情。我想呢，二章八节这说的，耶稣又说邀出来，然后呢他说递给管筵席的人，他们就递给他。我心里在想着，这个邀水的人他心里是咋想的？我要的是洗手洗脚的水，然后邀我递给谁？管筵席的那个人。那按照规矩，这个水呢是不洁净的，我该告诉他吗？兄弟，你这是洗脚用的水了，你喝吧。我在想他心是怎么想的这个事情。不过我们知道，他这个首先我们可以看见，天主是选择不洁净的石缸。天主选择不洁净的石缸，这个很重要。他是选择不洁净的石缸。其实与我们毫无区别。这个石缸很大，大概这么高吧，能存很多水的，但存的水并不是什么好东西，而是在他们看来是误会的，是有误会的，是不好的，是不洁净的，是不洁净的。然后主啊，他呼唤呢，他愿意使用的人，他愿意拯救的人，实际上跟这六个石缸没啥区别。他是按法律来看，他是什么？不洁净的。那实际上主做什么？他选择六个不洁净的石缸。后面他做什么？他是酒，他让酒是他不洁净的器皿成为洁净的。哇，你注意这一点。在二到九节他说随便酒了，管筵席的尝着，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其实他不知道是哪里来的是一个好事情，他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仆人知道。他不知道是哪里来的，耶稣借着这个奇事在告诉周边的人一些重要的原则。基督的门徒在旁边看着，也许有开口的说，基督啊，你选错石缸了，这石缸咱不能用了，这是不洁净的啊，咱们别用这个，那不要好的吗？咱选那好的。那基督在闭嘴，你不知道我在干嘛，对不对？你看看就行。甚至如果我们在旁边站着，也许我们也会说，主啊，你别用它呀，你别用它，它是不能用的。但主要教导他身边的人一个重要的道理，什么道理呢？我能是不洁净，称为洁净。那么，他在这里用的一个象征是什么？酒。而且说这个酒呢，能是一个不洁净的石缸变成洁净的石缸。那我们知道，耶稣经常用酒这个比喻，来比喻什么？来比喻自己的血。这个非常有意思，我们在那个吃主餐的时候经常读的经文，他说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主谢了，掰开给门徒说，你们拿这个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主谢了，就递给门徒说，你们拿这个喝，这是我的血，就是新约的血，为怎么样？ 赦众人罪流出来的。我告诉你们，从今日直到我和你们在我父国里喝，你注意他说什么？喝什么？新酒，那不是浓酒啊，新酒的那日子，我不再喝这个葡萄什么？葡萄汁了。他拿的是葡萄汁的杯子，说什么？这是我的血。那他想的门徒说这个，门徒也明白他的这个比喻和例子，原因可能在于那里，他把水变成酒的时候，他们也在旁边看着。他是他的，他变的酒是这个石缸怎么样接近了。天主并没有用旧约或犹太人接近的方法使这六个石缸变成洁净，因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能洁净器皿和石缸的方法。基督用了酒，他的好酒接近他们，这个好酒就是象征耶稣基督的宝血。其实我们就如这六个石缸一样的嘛，原来搁着各种各样的杂物了，不洁净的思念，邪恶的态度，但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流了他的宝血，我们现在才能算洁净。你们从前远离天主，现在靠着基督耶稣，因他流血的功劳，已得亲近了。我们为什么能亲近主？我们为什么能亲近一个完全圣洁的公义的天主？原因是他拿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这个是在我们今天所看见的经文中也是看见，而且这个《以弗所书》二章十三节特别的在于哪里？你看一个和合本汉语译本，你发现他们删掉了一句话，十分重要，他把因他流宝血的功劳给去掉了，那这个多么的可惜啊！他说，因为他流了宝血，他这个功劳使我们能洁净他。启示录摩示录一章六节这样说，耶稣怜悯我们，流自己的血，注意他说什么？洗净我们的罪，叫我们为君王为祭司侍奉他的天主的，就是父，唯愿荣耀权柄归于他，世世无穷尽，阿们。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约翰再一次做见证，这是在《摩示录》《启示录》这个他看见的这个意象当中，然后他再给我们写出来、说出来，然后他又提了这个概念：流血洗净我们，流血洗净我们。实际上，我们看到耶稣不仅仅是彰显顺服的荣耀，他彰显他洁净的荣耀。我来这有特殊的一个受膏的原因，就是要洁净不洁净的。我要是不洁净的，变成洁净，那用什么办法呢？用我的血使他洁净，使他洁净。最后我们要看看新郎的荣耀，他展现新郎的荣耀。之前我们说了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九到十一节也写得很清楚了，那个管筵席的，他就首先喝到这个耶稣变的酒之后，他做了什么？他就去找这个新郎了，说明什么？这个是新郎该负责的责任。但是我们看的第一人就是有失败的新郎。第一个新郎我们在这个故事看见的是一个失败的，他有责任提供就是婚宴的酒。哎，这个有责任的人是谁啊？他就是新郎，对，新郎。那二章九节说的是很清楚了吧，对吧？谁变酒了？管筵席的尝着，不知道是哪里来，只有舀水的仆人知道。管筵席的就找谁啊？新郎了。他就是他该管的事情。以这个管筵席的人来说，这个是新郎做的事情，对不对？他不知道是耶稣做的。那么耶稣做的这个葡萄汁新酒之后，管筵席的人就叫新郎来，这个也是也是很重要的。那新郎做的就是新郎做的事情嘛，可不是。这新郎是没有负好责任的，不知道这个问题是怎么来的，可能是来的人比他想象的多， 可能是人喝的比他想象的要多，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们发现他没有负好该在这个自己的责任，该提供的，该给这个人提供的东西，他是没有办法做到的，那么我们都是能力有限的，比如说咱们出去吃个饭，经常点菜呢，人多了就怕什么？就怕不够，对不对？因为我点的菜嘛，我点的菜大家吃不饱，我觉得很不应该的，对不对？但是我点的，所以我得点好，不能少了。这是我，但是有时候会这样子，哎，有时候还真是点的多，最后都吃完了，很不好意思。哎，怎么办？我还多点一点，是吧？大家再吃点，我再来一份什么，再来点这个，对不对？为什么？这我算错了，我也不知道大家都到大概是能吃多少，就是一个猜，心里也没数，对吧？大概猜一下吧。那我们都会犯这种错误，我们都能力是有限的，每一个世上的人都会失败，我们都会有失败，在我们生活上会有各种各样的失败，我们在人际关系上也会有失败，在自己属灵生命上会有失败，我们各方面都会有失败。为什么？因为我们能力是有限的，我们能力是有限。我们作为丈夫的，这是个新郎嘛，作为丈夫呢，他有一个主要责任，就是保护还要照顾他妻子。那有时候我们在这方面也会失败的，我知道自己也是在自己的婚姻上也很多次也是失败的，在这方面原因在于哪里？因为我们人是有限，我们人是能力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在这个事情上看到一个新郎，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且不会失败的，就是耶稣。最后一点就是耶稣不会失败的新郎，在二章十节他对他说，他说人大概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再摆上次的，你将好酒留到这时候。他不理解的是什么？耶稣提供的这个葡萄汁，提供的酒比新郎提供的要好很多。其实在我们学习圣经，我们发现我们耶稣就是那样的救主，他的祝福和恩赐超过我们能想象到的。有时候觉得我自己做不到，我自己没有办法做到的，实际上我们知道借着耶稣基督他给我们提供的，耶稣做的葡萄汁是大家都羡慕的。管筵席的人，这估计他是个专家，他除了做婚宴的他可能不做别的，对不对？他说这个东西哪来的？哇，这个厉害，他是大家都羡慕的，大家都羡慕的。管筵席的人对新郎说，这个不是应该摆在前面的，你怎么等到最后给了？意思是什么？这个很了不起。实际上我们的新郎耶稣基督，他也在我们生活上愿意表现他新郎的工作，但是需要我们像这个筵席一样，是意识到区别，知道酒没了，我自己能力有限的，我就到这儿，主，我需要你了，需要意识到这个需要了，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有趣的是什么？在耶稣的服事当中，耶稣有几次把自己比喻成这个新郎。耶稣回答说，新郎和请客新郎的人同在的时候，请客的人怎能进食呢？他自己在说他与门徒在世的一些原则，他说他是谁，他是新郎，请客的是谁，是他的门徒。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也是比较自己如果我们学习圣经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教会比喻成什么？新娘。基督比喻成什么？新郎。那么他就像丈夫要爱和照顾妻子，我们的基督也要爱和照顾我们 这是他给我们表达的意思。这个可能是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表达的比较清楚的一个地方。他说：“你们做丈夫的，也当疼爱妻子，正如基督疼爱教会，曾为教会舍命，使教会因着道理和洗礼的水，可以成为圣洁，叫他站在自己面前，作为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这两个字是啊，周是吧？周文的哦，对，周好，谢谢周文等类的病，全然圣洁，无可责备。所以在这里，他的意思是，耶稣爱的表现有实际的效果，在于保护，在于解决教会问题，在于使教会成长，在于提供教会所需要的，使教会达到基督所预定的一结局。那么这个是耶稣做新郎工作的这个主要工作。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学习的这一点呢，主很清楚说，我做这些事情是为了彰显我的荣耀。他给我们彰显的是顺服的荣耀，我们在这个也要效法基督，我们要学会顺服。第二呢，他彰显的是洁净的荣耀，这是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也是耶稣在告诉身边的人，唯有我能使在规矩上不洁净的事情视为成为洁净的，而且我要以什么办法，以我的酒，以我的血来做。最后呢，我们看到一个不失败的新郎，新郎的荣耀。他告诉我们，我愿意照顾你，我愿意帮助你，我愿意给你你需要的，但是需要你意识到你的问题，需要你仰赖我。